本圣经嘅九十一页，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碎子，血流立刻就止住了。四十五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将时间交给牧师。
在1974年，日本有一套经典的电影叫做《望乡》，取材是来自日本的作家山崎朋子的原著，叫做《山打根八番枪馆》。山打根是南洋一个地方，八番即是八号啊，很多的妓院，而主角在这个妓院就是第八号。歷史的背景是講到1897年開始，到大概1920年，日本政府為了要累積資金發展資本主義，野心要統治全世界，曾經就鼓勵日本的商人去販賣妓女到海外，賺取外匯，使國家富強。一些貧苦人家的女兒就因為要替屋企還債，所以被迫就去了南洋埋身。他们为了国家去赚取外汇，但是这种的命运就使得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很多的创伤，无法医治。而这套电影《望乡》就是反映这段时期的历史。一位日本的记者叫做龟子，他走到去日本一个地方，一个乡村叫做天草。他为了搜集日本当时妇女们卖身到海外的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就去到一个酒吧酒馆里面，跟很多的年老的日本婆婆聊天，但是大多数都不愿意跟他倾谈自己的历史。后来遇到一个大概七十多岁的婆婆，叫做阿琪。于是记者桂子和阿琪就成为了好朋友。这个阿琪的婆婆单独住在一间茅草的屋里面，只有几只猫跟她做朋友。屋企里面的摆设相当简陋破烂，屋顶那里还铺满了很多蜘蛛网。这个婆婆阿琪就慢慢慢慢讲述她几十年的辛酸历史。原来阿琪出生在天草一个贫民的家里面，六岁的时候死了爸爸。为了生活，阿妈就带着阿琪和她的哥哥改嫁了给阿琪的伯父，但生活仍然是相当的艰难贫苦。所以为了要赚钱，又为了要赎回自己的土地，要起一间大屋，又为了帮助他哥哥娶到个好媳妇，所以年轻的阿琪就被卖到去南洋婆罗洲一个叫做山打根的地方当了妓女。 去到南洋十四岁的阿琪，浓妆艳抹，虽然是少女，但已经成为一个好似成熟的女人，住在很简陋的房屋里面，由妓院的老板去主持。虽然他曾经尝试去反抗妓院的老板，但是被毒打，被威吓，所以只好默默承受。过了五年很辛酸的卖身卖春的生涯之后，后来在一个嫖客当中，他遇上一个日本的青年人，叫做竹山秀夫，爱上这个青年的男子。而秀夫就答应了，说等他做工赚够钱之后呢，他会跟阿琪来赎身，然后他们两个建立一个家庭结婚。但后来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甜言蜜语，走了之后音讯全无，只是一个虚假的骗局。后来日本经济慢慢复苏了，妓院的生意衰落，最后妓院经过几次的转手之后，就交由一个曾经是做妓女出身的老板娘，叫做阿谷去接手。这个阿谷心地相当之好，虽然年老多病，但他临死之前就将自己一生的积蓄分给他那班姊妹们，而且是特别的叮嘱所有的姊妹，说情愿死在南洋，绝对不要回去日本。而且他为了这班姊妹们已经修好了一个一个的墓碑，但是每一个墓碑都是背向着日本，因为祖国曾经出卖了他们。阿琪没有听老板娘阿谷的说话，因为他太过想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就好像电影的主题望乡一样，他回去日本自己的家乡，满怀希望可以重新跟他的亲人团聚，但是回到日本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接他。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在这个新起好的大屋里面，哥哥和阿嫂勉强的是接待了他，但好像中国人所说相见好同住难，那段时间之后，他的哥哥和阿嫂渐渐开始嫌弃阿琪了，而且他的哥哥又担心到会不会这间屋曾经是阿琪他外汇回来帮手出钱起的屋，会不会细妹就要拿回来呢？那阿哥和阿嫂开始对他不好客气。阿琪知道这个消息，态度改变，感到晴天霹雳，想不到是当年细佬哥的时候最痛爱他的哥哥竟然变得这么绝情。阿琪相当绝望，所以从此开始自暴自弃，每日他得闲的时候唯一的消遣时间就是喝酒，喝醉酒之后就到海边去痛哭。既然自己最亲的人拒绝了自己了，所以阿琪就后来移民去了中国的东北省，在那里爱上了另一个日本人，是做皮匠的，他们结婚，后来生了个仔，个仔的名字叫做勇志。那段时间日本战争失败了，投降了，所以日本人就被遣返去日本。在回国的途中，阿琪的丈夫不幸病死了。回到日本之后，阿琪首先就是跟他自己的仔住了在京都，儿子慢慢长大了，怎知自己亲生生的仔嫌弃这个妈妈，背景不好，曾经做妓女，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呢？ 所以儿子慢慢长大，就叫阿妈：阿妈，不如你翻去乡下啦。后来儿子结婚成亲，就结咗婚九年之后，妈妈从未见过呢个嘅媳妇。记者归主就被呢个婆婆阿琪嘅故事深深感动啦，所以归子就同阿琪婆婆讲咗声阿妈。呢个就系阿琪婆婆佢咁多年嘅辛酸经历当中听到最亲密嘅唯一嘅说话。阿琪就问归子话可唔可以俾佢一条手巾作为佢日后嘅纪念。阿琪就揸住呢条嘅手巾，紧紧嘅放在自己嘅面上，大声痛哭一场。阿琪一生系相当之可怜，幼年嘅时候被国家利用，青年时候被嫖客欺负，翻到日本俾自己嘅哥哥拒绝，结婚之后丈夫不幸早死。甚至亲生的儿子最痛心的就是当仔长大之后都厌弃这个妈妈。阿琪的经历会不会就是你和我的写照呢？我相信在今日中国、香港、南洋甚至在美国的华人社会里面，不多不少也都有很多好像阿琪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不一定是被国家出卖、被家人踢走，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可能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成分，不论是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后，地主或者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学者，或者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黄皮肤黑头发被歧视，或者我们英文讲得不好，你有没有这种被拒绝的经历？你的感受是如何呢？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不幸的女人，她人生的三部曲：第一，她不被接纳；第二，她偷偷摸摸；第三，她因信得救。不被接纳带来她孤单，她绝望，偷偷摸摸其实只是为了要得求医治。直到他找到耶稣，跟耶稣面对面交谈接触之后，因信得救，不单止身体甚至心灵才得到平安。我们一起来到仔细思想这段的经文，路加写的福音书是相当的优美，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三文字的方式，是形容两个的故事。第一次是管会堂的挨老十二岁的女病重就快死了，在途中夹住一个的故事，就是这个十二年血患的女子，然后再回到这个少女十二年病死了，但耶稣将他医治。上文和下理都是讲到挨老管会堂的官应该是知名的人士，有地位，十二岁的女儿是独生的女儿，对挨老来讲过十二年这个女儿带给他很多的欢乐，她的歌声、她的脚步的声音、她的笑声充满整个家庭，所以过去十二年在挨老的家里面是充满阳光的岁月，可惜他病重就快死了。所以做爸爸的挨老就去见耶稣，说耶稣你快点来医好我女。四十二节说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所以耶稣是寸步难移，前后左右四围都被人包围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在人群当中穿穿插插， 逼埋去要接近耶稣。究竟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女人呢？四十三节讲到话，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嘅血漏，血漏系一个好重要嘅词语，喺当时犹太人嘅背景里边，差唔多就系等于不洁净嘅意思。在这幅漂亮阳光的图画，十二岁的少女背后就是一个黑暗痛苦十二年的幽暗岁月的血流的妇女。我们不可以用今天的医学角度去解释这个血流，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犹太人的背景去思想，才了解那个意思。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十五章讲到话，女人月经啊，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所以患血流的女人就是她月经不停止，她不可以接触任何人，任何人亦都不可以碰摸她。律法的要求就是要这种病患的女人是与人群去隔绝。这个主要是为了卫生健康的理由。但是渐渐犹太人就认为，女人患血流不单止是卫生的问题，其实是道德的问题。她患血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正经。似乎今天也很多人认为，所有患血艾滋病的人一定是同性恋啦，或者是不道德啦，未必。所以当日这种错误的观念是相当残酷。这个不是利未记的那个教导，但是就是当时的人有这种的歧视。用白鸽眼那个眼光去看这个患血流的女人，认为她不单止身体不洁净，甚至是心灵道德不洁净。既然是身体与心灵都不洁净，所以不准他去会堂、圣殿或者每一个聚会的地方。个个人都将他看为一个不正经、无耻的女人，将他拒绝在家庭、社会、宗教聚会的地方之外，因此他不被接纳，孤单。我相信他心情相当的矛盾，或者他会这样想，不如我偷偷摸摸，特别去一些人多的教堂，没人知道我是谁，几千人大礼堂，不告诉人知道我是不洁净的，聚会之后就偷偷地，或者甚至是故意迟到十分钟到教会，在祝福之前就说一声离开，没人知道我来，没人知道我去。但是他又担心，觉得自己良心不安内疚，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迟些第二堂的聚会，如果其他某个弟兄坐在我同一个位置，那个弟兄就会领嘢啦。又或者我在门口招待跟我握手的人，那我就传了给他，使他不洁，不是挺好的。内心在那里挣扎，那去不去教会呢？坐不坐这个位置呢？去不去厕所呢？如果他自私的话，他可以不考虑别人，说我既然没人知道，偷偷摸摸做了都没人知道。但是他良心又受到责备，如果他要顾虑别人的话，好了，就只有孤孤单单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教会、在团体里面好难生存。所以他一定满怀希望，立志我一定要看好这个病，不论给几多钱，我都要找名医在世华佗将我的病医好。不过一次又一次，本来是说包医好你病，这些医生都令他失望。而且当时是没什么女医生的，所有医生都是男医生，所以患这个妇科病的妇女没有选择，必须要 尴尬，唔好意思，面皮厚啲，都去睇。不过如果睇得好，冇紧要啦。但可惜一次又一次都睇唔好。有一个基督徒弟兄患咗皮肤病，去睇专科医生。到到诊所门口嗰度，见到有个招牌话：皮肤病及性病专科。我弟兄就系犹豫不决，我好唔好去睇呢个医生呢？所以咧就前后左右望一望，睇下有冇教会弟兄姊妹相熟嘅朋友。冇嘅时候，嘘一声捐咗入去。就算是一个弟兄普通地看医生，都觉得有点尴尬，你何况这个妇女，这么多的男医生要逐个逐个检查她，又看不好，几咁尴尬，又几咁失望呢？究竟这些医生医不医得好她呢？圣经说，在路加里面就讲到说，她花尽一切养生的都医不好，而马可福音更加讲得画公仔画出肠，更仔细讲到话呢啲医生啊，使佢弄得更糟糕啊。不过路加就冇加呢句，因为自己都系医生，路加就唔想咧自己唱衰自己啊做医生，因为唔系个个都系黄绿医生啊，都有好嘅医生嘅。呢个妇人挣扎咗十二年，想重获健康，但系每一次都使佢更加跌落深坑之中，绝望。不过而家千载难逢嘅机会嚟到啦，从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佢就把握呢个机会，偷偷摸摸嘅嚟到耶稣嘅身边，只系为咗求得医治。四十四节话，他来到耶稣背后，不是前面啊，摸他的衣裳垂子咋，不是耶稣的衣裳，甚至不是摸耶稣的头、手或者脚或者衣服，只是衣裳的垂子咋。为什么要耶稣来到背后啊？很明显不想耶稣知道，也都不想其他人知道，只是摸衣裳的垂子，即是不想惊动耶稣啊。静静鸡摸摸，如果好翻，咁咪好咯，唔需要人知啊，甚至唔想耶稣知道，因为佢自己系不洁净嘅，佢唔应该去摸人，甚至唔应该摸耶稣一个圣洁嘅拉比。衣裳垂子咧就系乜嘢咧？民数记十五章就讲到话，又话命令百姓啊，要喺衣服嘅边上边咧作垂子啊。呢啲垂子就系叫佢哋睇，犹太人睇见之后就要纪念遵行神嘅命令。嗱，呢个系旧约嘅命令，呢个唔系犹太人遗传嘅传统。毫无疑问，耶稣就遵守呢个命令，所以佢嘅袍咧有垂子，就有几条绳咁样嘅。而水子的上面是钉了蓝色的细带子的，这些细带子就提醒犹太人要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稣所穿的袍在背后呢就会有些水子的，因此这个血流的女人静鸡鸡不想人知道，到耶稣背后摸摸衣裳的水子，他不想人知道。今天可能你和我们都有些不想人知道的事情，或者我们不是血流，不过是可能是工作上、职业上一些的失败，身体的毛病，甚至是残障，或者是家庭成分不好，或者是童年的阴影，或者我们认为自己的身材样貌不合格，所以遮遮掩掩不给人看，不想人知道，情愿孤立自己。但你留意耶稣问这个女人，四十五节说，谁摸我啊？好奇怪啊，谁摸我，在一个男人来到发出，有少少不正常。昨天我们教会就有传福音训练， 喺个短宣中心两个童工。训练我哋时候就有一个嘅实习，叫参加人两个两个一组，然之后咧角色交换，一个系做慕道朋友，一个系做基督徒传福音。咁咧有个方法就系用时事去做传福音嘅入题，其中一件时事就系纽约法拉盛七号车总站最近常常发生性骚扰的事件。那这一对示范的两个都是弟兄啊，对吗？不是男骚扰女，两个都是弟兄。那其中一个弟兄呢，就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周之剑，就讲到哦，我有类似经历，就是在中国四川重庆一个大城市坐地铁的时候相当挤迫的。咁如果你要上車要趕翻工嘅時候，無論幾多人，就算喺車門兩個女人，你都要死逼埋佢，否則嘅話你就翻唔到工，遲到。咁你話逼上去嘅時候，會唔會俾人話你性騷擾咧？冇辦法，身體同身體一定黐到實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喺呢個咁擠迫嘅車廂裏邊，唔係女人，呢個男人話有人摸我，邊個摸我，你會發覺得好奇怪啊！耶稣就是这样讲，谁摸我？甚至门徒和彼得都说，四十五节，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说，夫子啊，众人拥拥挤挤靠近你，甚至有古娟说，你还要问谁摸我？奇怪，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呢？是不是挑剔？是不是要将这个女人的秘密公开？昨天梁傳道訓練的時候特別提醒我們，其中一個傳福音的原則就是記得下崩口人忌崩口碗。廣東人我們知道什麼意思呢？即不要說揭開人家的瘡疤，人家不想說不想讓人知道的私隱，你就傳福音的時候不要要篤過去踩正人家的尾，那你就不用傳福音了，福音朋友就轉頭就走了。基督徒咁骄傲，咁沙尘，好似系宗教嘅塔利班故意嘅抄晒我嗰啲私隐嚟讲，定我为罪人，我唔再听福音啦。多谢，唔使讲啦。崩口人，呢个血漏嘅妇人就系一个崩口人啊！佢只系求得病医治啫，嚟到人群中间遮遮掩掩，低调嘅处理，摸摸耶稣的衣裳的垂子啫。那为什么耶稣要揭开他的疮疤呢？而且耶稣正是赶路要坐紧急救车啊，喂喂声的红灯都不应该停车的，要赶住去救这个垂死十二岁的女仔。那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搞事，叫这个女人慢慢去详细讲她那个病和怎样得医治？是不是多此一举啊？其实耶稣在这里是叫他面对自己，耶稣要进行一个更深层的医治。今天如果你约弟兄说，今天我们聚会之后，今天不去皇都了，今天我们去快活林吃饭，那他说我不去了，你跟他问，我们一向都很老友的，为什么你不去啊？他说不要问了，总之就不去了。其实这样的对答就表示它里面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不过不想说你知道，无谓说了，只是这个女人的疮疤耶稣要揭。四十六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哇，为什么耶稣好像要逼供严刑的追问呢？好像不给面子这个女人，耶稣是要准备做一个手术，要开刀。如果耶稣让这个女人静鸡鸡来，静鸡鸡走了去，相信这个女人没错，身体得到医治，但是心灵未得到医治，血流停止了，但是心灵里面的伤口仍然存在。耶稣不单止要医治他的身体，更加医治他的 灵魂，所以要邀请佢，嗱唔系强迫，邀请佢公开。耶稣冇逼佢，耶稣冇指名道姓，甚至冇讲佢嘅名，路加都冇记载。耶稣只系俾个机会，希望佢哋个主动到耶稣嘅面前。呢、这个妇女凭住信心，虽然不完全，但都系信心到耶稣嘅面前。四十七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脚前。留心呢个字，战战兢兢 ，trembling， 即系心惊肉跳咁解啊！大大的惊惶，这个惊惶甚至是比他病未医好之前更加的震惊。路加福音第八章，耶稣行了三个神迹，神迹之后都是大大惊惶、战战兢兢的。第一个神迹，耶稣在加利利海平静风浪，门徒就彼此对问，说又惧怕又稀奇，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命令。他们很 shocking， 惊讶耶稣是这么犀利。第二个神迹就是耶稣将格拉森人被鬼附医好了，但是格拉森那些的村民四周围的人，他们叫耶稣离开，他们是害怕得很，惊讶，哇，耶稣太犀利了。第三个就是这个女人，她病已经好了之后，是比未医好之前更加战战兢兢的，因为她面对一个大手术，是比血流做一个更深层的心理和灵性上的医治。她要一碗一碟和盘的托出，但感谢神，当我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与耶稣面对之后，耶稣将他的问题一一解决。四十八节，耶稣所讲的话每一个字都是很有意义的，都是解决这个血流女人的问题。第一，女儿解决了她不洁净的问题，不洁净的人不可以摸耶稣吗？但是现在他和耶稣的关系不再是病人和医生，而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哪个女儿不可以摸他爸呢？哪个爸不可以抱住自己的女儿呢？不需要偷偷摸摸的，是光明正大的。另外呢，是医生就要给钱呢，但如果个女儿看做医生的爸爸，当然不用给钱啦，免费的嘛，不是偷偷摸摸的。还有啊，所有的医生都医不好这个女人，只有耶稣医好她。医生只能够或者拖延人的性命，但是不可以赐给人生命，然而耶稣赐给人生命，就好像爸爸将生命赐给女儿一样，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这个女人成为耶稣救恩的女儿。另外第二句，你的信救了你。耶稣似乎对这个女儿说，你的医治不是偷回来的，是你的信心赚回来的医治，是因信得救。虽然这个女人的信心或者有少少迷信，她以为摸摸耶稣，甚至佢件衫嘅碎纸就医好啦，就好似啊《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讲到咧，神藉着使徒保罗行神迹奇事啊，甚至有人从保罗嘅身上攞咗佢嘅手巾啊、围裙啊，放喺病人嘅身上，病就退啦，恶鬼亦都出嚟啦。啊，呢啲系有少少迷信，但系都系信心。不过就算咁样迷信嘅信心，耶稣都尊重。使这个女人因信得救，身体得救，灵魂也得救。第三句，平平安安的去吧，意思就是 唔使再嗰个遮遮掩掩嘅生活，内疚矛盾嘅生活，将私下嘅我同公开嘅我 ，private self 同 public self 拉近距离。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可能有些少都系好似呢个女人一样啊，有私下嘅我同公开嘅我，公开嘅我好好睇睇啦，私下嘅我咧可能有唔少嘅秘密，甚至污秽，好似冰山一样。公开嘅我就系冰山上面嘅一角，私下嘅我就系水底下嘅90%，就系呢90%撞沉咗铁达尼嘅游轮。星期五的团契，我们查经的题目是相处之道啊。究竟什么撞沉了我们很多的人际关系呢？撞沉了我们夫妻关系、儿女关系、同事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就是因为水底里面的90%那个私下的我，我们没有处理，没有面对，我们遮掩。耶稣要我们面对他，然后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弟兄姊妹，或许这个女人是我们的写照，我们有没有有时觉得被拒绝？有没有觉得自己生活是遮遮掩掩的，不想人看见我们的里面？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很没有意义的？怎样面对自己的幽暗面呢？就好像这个女人一样，不要单单来到耶稣背后摸摸衣裳的碎纸，又要好像这个女人一样，凭信心到耶稣面前，俯伏在耶稣面前，向耶稣倾吐心意，将我们的辛酸史向耶稣一碗一碟的讲清楚，让耶稣动手术医治我们，然后聆听耶稣有能力那个医治的说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只有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才可以被接纳得平安。请我们祈祷。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有很多的辛酸秘密，不想人知，不想讲。求你赐给我们有信心，好像这个血流的女人到你跟前，向你一一的倾诉，使我们得着接纳，得着医治，得着平安。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